健身女神张，生活正能量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啊，然后就立刻迫不及待了，就必须得录这个视频了。我发现我总是有点这种强迫症，真是就看了好的东西，然后就心里头辗转反侧的，这个心里头不停的翻滚。是什么呢？标题是这样的，说你不改掉这一点，你永远都不会幸福。嗯，你要懒得听啊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他其实说的就是嫉妒和比较。其实这是一个说大说也大，说小也小的话题。先插播一条，其实我这个人之前，现在好多了，之前是一个特别容易嫉妒的人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，可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嫉妒和比较，可能就程度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我挺严重的。就是那种好像知道别人好，然后自己好像整个人都不好了那样，然后一下就郁闷了好长时间。然后他上来就说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听的也觉得就好像说到了我以前，就好像听到就是别人又赚多少多少钱了呀，然后年收入多少多少啊，然后人家是一个现在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情况，那时候还在有工作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下子就是什么。这文章就写一瞬间就挫败与失落，然后就交叉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，然后听到别人说这些东西，觉得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无以名状的酸痛，就只好说哇塞你好棒啊，而且说的简直就是以前的我。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那时候也是就是刚毕业了之后，觉得你周围跟你差不多人，然后混都比你好，然后觉得自己这几年就全都白混了，那么努力，然后怎么收入就跟别人差那么一大截子，就觉得这个幸福感荡然无存呢，就好像和身边的人比着比着自己就不快乐。这文章写太好了。然后他后来又说，就说你不会跟范冰冰去比房产，对吧？你不会跟这个比尔盖茨去比这个什么什么，你这个事业啊怎么怎么样？那意思就是说，真的特别好的人，那亿万富翁，然后离你距离特别远，跟你八竿子没什么边的人，你不会跟人去比。但这个人就是存在这世界上，有很多比你强、比你富的人，你只会跟你周围的人比，跟你差不多的人，你认识的人，跟你上同一所大学的人。或者是从前小时候跟你一块玩大的人，就是跟你熟悉的人，对吧？你同龄人在乎的人，所以然后跟你在意的人一比，然后他们比你超出了你，对吧？比你好，比挣的比你多，然后比你富，你就会引发羡慕、嫉妒、恨。然后说这些负面情绪呢，只不过只是比较的产物。可以比的人太多，比你强的人很多，比你差的人其实也有很多。之前我也讲过一故事，说什么一个人骑着驴，对吧？然后觉得这驴走的是好慢呀，然后骑着不舒服呀，然后看旁边这个骑着马的人多舒服呀，然后自己心里越看越难受。但是呢，你没看看在你光看骑马的人，你没看还有背着包袱在路上走的人，走的那么辛苦，那么难受，那么累，然后汗流浃背的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能骑上驴已经挺好了，挺舒服的了。然后这篇文章就说这个叫什么啊？这都是负面情绪，只不过都是比较的产物，只会让人滋生怨气，引发各种心理内耗，对吧？你就是自己就跟这儿钻这牛角尖里出不来了。然后越来越偏离了自己原本的目标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你跟别人一比，你就别活了，你就难受去吧。然后，这叫什么？就是，其实你比较的这些都是叫 luxury problem， 就是一些什么奢侈的一些问题，对吧？根本就不是跟生存有关的。大家现在你周围人肯定都是。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不会说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儿。当你过了一定的收入比例，大概之后可能你这个二三十万二十万年薪差不多以上，那个幸福感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，就是一个幸福感的一个递减。你收入越高，你幸福感的那个增加就越少，就是一个递减。所以你这穷光蛋要饭的，可能跟你年薪挣十万二十万的这个可能差距非常大，但是你这二十万跟四十万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说你比较了半天，你看了半天这个， 不知道说不说你啊，也许是跟你有关系，然后你听了还真的是能往心里去。说无异于问题的解决，盲目的比较就是幸福的元凶，所以你不改变这点，总是跟人比，总是嫉妒，总是去比较，你就是不幸福，就是这样。你有再多的钱你也不幸福，因为永远有比你有钱的人更多。你当你有钱了，你就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级别，那个时候你认识的人，你的朋友和你接触的人就是跟你差不多，又是跟你挣的差不多，还有比你挣的更多，等你再挣的更多还有比你更富的，对吧？所以就说这个痛苦的这些人啊，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，他跟别人比较就看到了别人光鲜的一面，却没有看到人家这个其他这个付出的一面，辛苦一面，劳累操心，对吧？这个人家还得付出努力，这都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的，你不付出你也不会有回报。所以到最后的事实就是，我也非常赞同这点，其实他的各有，每个人都是各有所得，各有所失，嫉妒和羡慕没有意义，对吧？那个你看我能练大劈叉或者能干嘛，羡慕嫉妒，其实我那些辛苦你知道吗？每天都摔得不行，这么难受，然后劈得很痛苦，这也是你需要承担的，对吧？这个我愿意承担，这个我就能最后得到别人羡慕我也好，觉得哇你能劈叉也好，就是一个很小的例子，就是这样。最终呢，这种比较最终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场拿利剑戳伤自己的笑话，你自己就是自己扇自己嘴巴嘛，就是这样。说之前有一篇文章，这我没读过，说什么摩拜创始人套现十五亿，冒号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，说承认说这个作者啊，说承认说当我读完这篇惊悚还是什么念错了一个字儿，惊悚标题的全文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句话太逗了，然后就说很多人都是像这个作者一样，他就说被这个数据吸引进去了，是吧？多少多少钱呀什么的。说其实，文章中所提及的那些同龄人才是唤醒你心底的挫败感的元凶。这后面这句话说挺对，说不再有这个匀速前进的同龄人了，你周围的人要么就是一骑绝尘，对吧？一下子就超过你了，要不就是被远远的抛下了，就是这样，这个速度都是加速度的，对吧？就是你待在原地慢慢成长，觉得好像挺稳定的生活呀，其实就是一种退步，因为别人都比你进步了，就是一个相对的速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然后他又说什么，还有什么说这个啊，对，说之前这读书的时候你就会跟你自己相近的一个同学比较，为了成绩名次较劲儿，工作了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为了职业的发展和竞争让你困扰，结婚了有一种可怕的生物叫做别人家的老公和孩子，年岁渐长变成了就比拼谁更健康，谁活得过谁，对吧？拼不过其他就拼活得久。说人生每个阶段都充满了无止境的比较，压垮一个人的不是真正的生存压力，而是盲目的比较。世界那么大，你就能看多远呢？您比的就是您周围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多人就属于活在井底之蛙，就盯着这渺小的空间，稀薄的空气和资源，终其一生呢都在自己制造的这个牢笼里自己跟自己搏斗，永远看不到外面的碧海蓝天，你享受不到啊，你没心情享受了，都跟自己较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幸福感也就在比较里面跟自己渐行渐远。哎呀，这文章写得太好了啊。对，本来之前想跟大家想讲这个笑话，太逗了，看完应该以这个开篇，对吧？说这笑话什么呢，也是跟这比较有关。说有一群鸡在院子里，这公鸡母鸡都有啊，说这时候突然有一个足球飞过了栅栏，落在了他们中间，然后这个大家都很好奇怎么回事，有一只公鸡大胆的摇摇晃晃的走了过去，研究了一下，然后说不是我说呀女士们，但是请你们看看人家隔壁母鸡的作品，是不是特冷？那就是说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你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就一味的去比较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邻居有伟大的事情在发生，他们的草更绿，对吧？他们的玫瑰更美丽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你一比较觉得好像每个人都似乎都特别快乐，就是你不快乐。 所以他后来就说这讲这个笑话人叫奥修，他就说，其实你为什么会比较呢？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内心内在是空虚的，这样你才会去看别人的外在，因为外在看得到啊，是吧？你内在你因为你自己没有，所以盲目比较最后呢，就是映衬着你当事人的内在的一个匮乏，内在的一个空虚。你内在精神的满足感你是看不到的，你没有你也不会想到。所以就说不要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比，你永远别人不会知道你内心想什么，你的经历的过程，你的成长和你周围的环境和你自己的性格还有什么让你能开心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只有自己你才能知道。所以你不用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长处比，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，生长家庭环境生长条件都是不一样的，受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，不用妄自菲薄，把潜意识里那句我很差换成我可以更好，自己跟自己比，你比昨天的自己强，你就是胜利了。与其盯着自己的弱点去比别人的长处，突然自卑，远不如在没有对比的场景里专注于自己脚下的路，耐得住寂寞，时光会给你丰富的回报，你丰厚的回报，你真的努力了，到时候你就会有成果，对吧？关注，仔细的关注一下你现在眼前眼下有的，你的手机，你的 iPad， 你的这个健康，你的周围的朋友，对吧？你自己有这个东西，想想你曾经为了你现在你的老公孩子房子也好，你曾经为了你现在拥有的东西以前你也向往过，现在你都有了，你为什么不能珍惜一下珍惜呢，对吧？以前你这么向往的东西现在那个劲儿怎么就没了呢，对不对？说与其纠结你所没有所失去的，不如过好你自己的生活，这个就是很官话了，是吧？在孤独中挖掘专属于自己的小确幸，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还是内心往自己内心找，不要往外在的东西去找，是吧？这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失去的，钱呀、房子呀、车子呀等等的这些东西，然后义无反顾的去践行这个叫什么肝畅淋漓的努力一场，就是做你想做的事儿嘛，对吧？精彩的活一次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就是最终你就会明白，外面真的没有敌人，只有你自己，就是你要比你自己强，按照你自己的路走，不要管别人想什么，自己开心就好啦。其实有再多的钱你也不会理解到那些有钱人的内心的痛苦，所有的人不管多好，这个 Mark Zuckerberg 对吧，然后那个这个盖茨也好，巴老也好，巴菲特呀，任何其他成功的人强人，或者我的 Elon Musk， 人家都有失落和难受和痛苦的时候，并不是永远开心的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你有再多的钱你还是有这个时候，你是穷人你也有这个时候，你是中产都有开心和不开心，所以还是跟这个外在的钱呀什么是没关系，还是看你的内心，就自己跟自己比。所以当你他就是说，作者最后就说希望你能沉浸下来，咬紧牙关撑下去，心无旁贷的专注于自己的人生，对吧？比较是毫无意义的，活出余生真正的幸福，说的好像很伤感。哎，总之觉得这篇文章写的真是很好，就不说一下就不行了，因为也特别对我的口，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人，所以特别能理解体会，然后也觉得可能也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，也不说是问题吧，这样的情况跟我差不多，所以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说一下了，希望能也可能是说到你的心坎里去了。总之就是其实就两点，就是还是跟自己比，然后活好自己的生活。山外有山是吧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永远可能没法做到这个第一，什么都是最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比较也毫无意义，你为什么跟你周围的人比，不跟比你更强的人去比呢？这就是比是永远无止境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时候要明白，真的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痛苦，人家并不是天天都跟这叫什么吃了摇头丸似的那么开心，对不对？你要想通这一点，人家也是有人的痛苦的，这样你心里就会平衡很多。真不是自欺欺人，其实到时候最终的这个快乐就是 还是就是来自于你的内心，内心的成长，然后内心的进步，都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外在的一个可以衡量的东西。真的是可以衡量的东西是不会让你幸福的，只有不能衡量的东西，在你内心自己的一种感觉，感恩，帮助别人，知足，对吧？我上次老说想讲一下这个人的痛苦的两大来源还没讲，会以后会讲的。行了，希望你能今天已经了解到我想说到底想说明什么东西了，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啊，别忘了每次还是想提一下，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跟别人比的话，那你就比你自己强。如果你现在身材不好，想比过去的自己强的话，我就可以给你帮助你，对吧？十周帮助你改变身材，其实你就不用再比跟别人比身材了，你自己就会变好，你就会变成别人比较的对象，你就把自己的身材练好。这个夏天了嘛，对吧？十周时间还也不算长也不算短，但是也已经是叫什么健康减脂塑形最短的时间了，又是做广告了，所以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改变身材。如果你真心想改变身材的话，可以来找我，看视频下方的这个我的网站和我的微信。如果你真的想进一步咨询的话，著名十周变身计划，对吧？这还是要说一下的。然后其他就是别忘了，如果你还想听什么，想看什么，想问我什么问题，就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，关注我，继续支持我，然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东西，每天正能量的唰唰唰辐射你，好吧？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拜拜。